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5，往各个他去。马太福音27:27-34，为保罗牧师2008年9月2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19日。今天早晨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27-34。现在请听神的话，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马太为何要记下这些事，明白其中的意义。求你让我们看见人的罪可以堕落到何等深处，看见若离开你的恩典和圣灵，我们能坏到什么地步。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兵丁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并从中学习功课。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读到福音书的一个阶段，耶稣的朋友们已经离弃了他，他的门徒否认了他，甚至有人出卖了他。那些宗教领袖本该是牧者的人，却诬告他，把他交给巡抚比拉多。而这位罗马总督明知他无辜，却仍定他十字架的死罪，还先鞭打了他。按犹太人的律法，鞭打不得超过40下，所以他们打39下就停手。但罗马人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可以随意抽打。虽然马太在这里没有记载，但诗篇的作者早在耶稣降世前就预言了他的受苦。在诗篇里，我们有时甚至比在福音书中更清晰地看见十字架的画面。比如诗篇22篇，大卫写下的正是关于耶稣要受的苦。诗篇129:3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给我们一幅图画，耶稣的背上被抽打的好像田地被犁过一般，一道道深痕。以赛亚书50章也预告了，他们要拔去弥赛亚的胡须。诗篇22:17说：他的身躯受折磨到可以数清他的骨头。先知以赛亚总结这一切时写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5，接着他又解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6，这一治并不是说我们生病时来呼求耶稣的鞭伤就会立刻得身体的康复。这一治真正的意义是罪得赦免，是脱离罪与罪果的医治，那是永恒的医治。说实话，我们都会生病、衰老、死亡，没有人只是老死，总是因某种病或衰败而死。这是所有人的结局，无论信或不信。所以，圣经强调的医治是永恒的医治。对于信靠基督的人，当世上的疾病把我们带到死亡时，我们闭上眼睛再睁开，就在基督的同在里，永远不再有疾病，也没有死亡。以赛亚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是指这种永恒的医治，罪得赦免，得着永生。这里我想问几个陷阱题，请先不要回答。第一，基督徒是不是因耶稣受鞭伤而得救？答案是不是。如果耶稣只被鞭打然后释放，那并不能救我们。第二， 我们是不是因耶稣的十字架而得救？答案也不是。十字架只是一块木头。第三，我们是不是因耶稣的血而得救？答案仍不是。如果耶稣只是割破自己，流尽血，那也不能救我们。当然，圣经常用这些表达，因他的鞭伤得医治，因他的十字架得救，因他的血得赎。这些话其实是用一个词概括了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为了救我们，降生、人活、受死、复活。有时圣经会用一个词来代表这一切。比如圣餐之后，我们常读，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有人问我，为什么只说主的死？难道不该包括他的复活和升天吗？其实，死这个词就代表了整全的救赎工作。所以，当圣经提到十字架、鞭伤、血石，他们都代表了耶稣全部的救赎工作，不仅是受苦和死亡，也包括复活与升天。我们不能只抓住一个词，就建立起片面的神学。然而，不可否认，通往十字架的过程，十字架上的受苦，以及之后的复活，确实是人得救的核心。这正是福音的心脏所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连使徒信经都说，他降在阴间。这种受苦是超越人类理解的。我相信我们无法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什么。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意味着耶稣被算为罪。你能想象吗？我们也许看过一些关于历史上邪恶的影像，比如大屠杀、暴君、残暴的王朝，一幕幕罪恶、黑暗、残忍。但这些所有的罪，圣经说，都加在耶稣身上。他为我们成为罪。我无法完全理解，我知道这是个概念，但我的心思实在无法触及其中的浩瀚、深邃与高远。使徒彼得写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2章24节。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本该下地狱，但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依我自己读圣经的体会，我相信我们要在永恒里赞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明白他为我们所承受的意义。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明白罪的深度、痛苦、刑罚和地狱的沉重。我们也永远不会完全明白神荣耀、圣洁、公义的无尽。我们不会有一天说，主啊，我已经赞美你100万年、10亿年，我想这就够了，你的荣耀我已经赞美尽了。不会的。神的荣耀永远赞美不尽，而这一切荣耀的巅峰，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成为那被杀的羔羊。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心思实在有限。坦白说，即使有一天，我们被完全荣耀，罪被洗净，与神同在，我们仍无法穷尽理解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痛苦。这是一生的追求，甚至是永恒的追求。因此，朋友们，请思想父与子对你我的爱，思想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他自己说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想一想，耶稣爱你，爱我，甘愿上十字架，担当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与刑罚。再想一想父神的爱，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完成这一切，不仅容许，而且是他所命定的。那就是爱的极致，爱的顶峰。我相信神设立家庭是有深意的。他设立父亲、母亲、夫妻、儿女，不只是因为这些关系方便用作比喻，而是他本来就按此设计，好让我们借此认识他。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要称神为父。保罗教导我们，教会是心腹，基督是新郎。这些关系并不是偶然的比拟，而是神原初的心意，要透过家庭使我们学习他的爱。如果让我去舍己救人，那实在是难的。我们尊敬为国捐躯的士兵，因为他们为他人舍命，极其勇敢。但若要我为不喜欢的人舍命，甚至为仇敌舍命，那更是不可能。可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常常心里会想，也许耶稣站在我们这边，而天父却是反对我们的。但事实不是这样。要知道，我几乎不可能为别人舍去自己的性命，更不要说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坦白讲，如果真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我儿子吉诺之间做选择，你恐怕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我无法把儿子的命给别人。这就是人性的极限。但父神却将他的独生子赐下，为我们舍了。这就是他爱的彰显。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但实在没有多少话能比这更清楚地表达神的爱了。不过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并不是直接描述救赎的完成，而是记录在耶稣被判决之后钉十字架之前的短暂时刻。那是他被比拉多交出去之后真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段。就在这段时间里，耶稣完全落在罗马兵丁的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段经文。这里没有耶稣与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辩论，也不是耶稣与门徒的谈话，更不是他与罪人一同坐席的情景。此刻他在罗马士兵的掌控之下。二十七节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这个衙门是个大院子，很可能就连在比拉多的官邸边上。所谓一营，大约就是600人，是一个军团的十分之一。这些兵丁，这600人，在戏弄耶稣时，虽然出于无知和恶意，却应验了圣经所说，恶人要行的事，并且无意间成了彰显他尊荣和牺牲的写照。他们随从自己邪恶的心意，但他们的嘲笑，却让我们更认识耶稣。首先，他们剥光耶稣的衣服。这让人想起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违背神，吃了禁果，第一件意识到的就是自己赤身露体，心里羞耻，便用无花果叶遮盖，但那遮盖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是神亲自用动物皮子给他们做衣裳，那是第一次因罪流血，为要遮盖人的羞耻。有时人会做梦，梦见自己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极其尴尬。这种羞耻的感觉其实提醒我们，若没有基督的遮盖，站在神面前将是何等羞愧。神能看透人的心灵，任何假装都没有用。唯有穿上基督，相信他，依靠他为救主与主宰，才能不致永远承受那羞耻。接着他们给耶稣披上一件朱红色袍子，显然是为了讥笑他。罗马军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军队，但这些士兵毫不知情，他们所讥笑的这位犹太人的王却是万王之王。耶稣将来会穿着沾了血的衣服，不仅有权拯救，也有权审判，启示录19章11至16节。那只是一小群聚集在一起的人，而尼禄却可以随时把你抓走，就这样让基督信仰仿佛瞬间被抹灭。而我想，如果没有信心，也没有我们如今回望20个世纪历史的眼光，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笑话。约翰写下 耶稣是地上君王的统治者，可当时这些小教会只是在山洞里聚集，竭力逃避逼迫。但约翰却写道，让我告诉你，耶稣是地上君王的统治者。他们被呼召要相信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或许更容易相信，因为我们看见了基督十字架2000年来带来的结果。然而，当时人们却会质疑。但在启示录19章里，我们也被提醒，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章11至16节，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的士兵是在戏弄耶稣，给他披上一件袍子。但我们要知道，耶稣有一件沾了血的衣服，那是他流血拯救我们的凭据，也是他的这审判权柄的凭据。世人以为他们可以戏弄耶稣而永不受后果。我不知你是否察觉，在当今文化里，那种公开且无畏的反基督言论正愈加高涨。我在一些专栏文章的评论区常看到这种现象，人们丝毫不尊重基督信仰，而这种尊重他们却可能还会给予别的宗教。他们毫无顾忌的羞辱亵渎基督的名，似乎完全不以为意。读到这些话时，我心里会难过。我本想说一些真诚正确有益的事，却被攻击，被嘲讽。其实他们并不是攻击我，而是攻击我所信的主。有时这种攻击是非常直接的，带着人身侮辱。但让我必须提一句，虽然不在讲稿里，在并行的福音记载里，当那些妇女为耶稣受难而哭泣时，他却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加福音23章28节，他把自己交托给那位公义审判的父，而罗马兵丁和犹太祭司对他所行的，最终带来的是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毁灭。所以当我读到那些评论，赤裸裸的不敬，毫无惧怕的辱骂耶稣的名时，我真正该做的不是为自己难过，而是为他们哀伤。我该为他们祷告。虽然自然的反应会是自我防卫，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但更深一层应该想到，你真的知道自己在亵渎谁吗？你以为你可以毫无后果的嘲弄他吗？你难道不知道神必要审判吗？而如今的文化与我小时候相比已经大不相同。那时即使不信的人至少还带着一点尊重，但如今这份尊重正在迅速消失。他们编了一个荆棘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不自觉地让我们想起人类堕落与受咒诅之事。创世纪3章17至18节说，的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荆棘冠冕提醒我们，人类因堕落而受的咒诅，死亡因罪进入世界。毫无疑问，那些士兵全然不明白他们所做的竟然成了神极其深奥的预表。神好像一位奇异大师，掌管着一切的布局。小时候有一阵子因为鲍比飞雪的比赛，国际象棋很火。我和父亲也常下棋，最多能推演到四步之后，但棋艺大师却能在第7步就预见到对手在第41步会被迫走的局势。 我们无法想象，但神却是那位真正的奇异大师。他的敌人自以为在与他对抗，却最终发现自己只是他圣洁公义安排中的棋子。他们把一根苇子放在耶稣手里，假装是权杖，借此嘲笑他。他们跪拜他，说：“犹太人的王万岁！”这些士兵恐怕曾多次真心实意地向凯撒下拜，但如今他们却在嘲笑中向耶稣下拜。然而，凯撒的权杖若还存在，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一件遗物。凯撒已不在，罗马帝国也不在了。我去过罗马，看过墙上的地图，上面画着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北非到土耳其，一直延伸到不列颠，浩大无比。但时间一推移，地图上的疆域越来越小，直到只剩下一个小点。帝国不复存在，但神的国却存到永远。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如今已遍布全地。圣经应许，神的国要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诗篇四十五章六节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朋友们，他们向耶稣吐唾沫，用苇子打他的头。这些羞辱是极其亲近而直接的。吐唾沫不是远距离的仇恨，而是近距离赤裸裸的藐视。加尔文曾说，我们的污秽本该被神厌弃，甚至配得众天使向我们吐唾沫。但基督为了使我们在父面前成为洁净无瑕疵的，甘愿被人唾弃。接着圣经记载，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独楼的。兵丁拿苦胆条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马太福音27章32至34节，有人推测耶稣不肯喝是因为那酒能麻痹神经，而他要清醒地承受一切该受的痛苦。我们对这个人西门所知不多，只知道古利奈在北非有许多犹太人居住。有人推测他后来信了耶稣，但圣经没有明确说。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呼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耶稣早已教导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背十字架意味着愿意跟随耶稣，哪怕是走向死亡，不论是比喻还是现实。这不仅仅是舍去性命，更是舍弃自我。原文中生命也可译作自己，意思是跟随耶稣就必须舍己，而不是像世人那样执迷于寻找自我。今天人们是否还热衷于寻找自我？在60年代这是非常流行的观念，你必须去找到自己。可许多人回应说，我找啊找，却什么也没找到。那就是当时的氛围和音乐。但耶稣从未教导人要寻找自我，他反而教导我们要舍己。事实上，这个词甚至可以翻译成毁灭自己。为了他的缘故，我们要舍己、毁己，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反而得着了真正的生命。随后，耶稣被带到一个名叫各各他的地方，也就是独楼的。有人说，那是个遍布骸骨的坟地，也有人认为那地方的形状像头骨。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个他在城外。为什么这一点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特别强调，耶稣是在城门外受害，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进圣所为赎罪祭，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13章11至12节，旧约中的赎罪祭牲都要在营外焚烧，而耶稣就是这些献祭所指向的真实。他的身体在城外被钉十字架，说明他担当了百姓的罪，因而被看作不洁，必须在城外受刑。圣经说他这样做是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成圣、圣洁、分别为圣，这些词都出自同一个希腊动词，意即分别出来。我们平时在神学中常说成圣是渐渐变得像耶稣，被他塑造、更新。但在这里，它的意义更是转移，他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出来，安置在另一个地方。他把我们从罪、愤怒、定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借着他的血把我们带进生命、荣耀与神的名里。他在城外受苦是为要成就这一切，成就我们的分别。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因耶稣所承受的一切被分别出来。我们被分别出来，不致经历死亡、地狱与父隔绝的痛苦。让我问你一个极其个人的问题，你是否真的被基督的血和受苦成圣了？这对你是否是真的？耶稣是否为你而死？他是否在城外为你受苦？你相信他为你死，又为你复活吗？他是否真是你的救主，你的主宰？你是否因神的恩典，已经被他从罪、死亡和定罪里拯救出来，迁到义、生命和荣耀里？这是否已经在你身上发生？圣经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门。在伊甸园堕落之后，天使把守园门，人无法再进去，创世纪3章24节。而在圣经的末尾，也再次出现门的意象，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启示录22章14至15节，朋友们，我们要么信靠那位在城外为我们受苦的基督，要么就在神永恒的城外永远受苦。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真知道，真珍惜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愿我们不单口里赞美你的圣名，更心中常常信靠基督，生活与蒙召的恩相称。求你使这一切在我们心中长存为宝贵。我们也为我们所处的文化祷告，如今人们随意贬低亵渎耶稣的名，已是司空见惯。求你开他们的眼睛心灵，使他们看见这样做是何等可怕。帮助我们宣扬你的信息，这是盼望、平安、拯救的信息，但同时也是审判、愤怒与定罪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差遣你的儿子在我们的位置上被定罪。愿这恩典永远成为我们心中的珍宝。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